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主，我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我相信你说话就算话。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你就在这里。主，你在我们这里，就好像你从死里复活以后，在那个房间向那些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现在也就在这里一样。主，我们就仰望你，今天再一次对我们说话。主，你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的代言人，主，你就代表整个上帝父子圣灵来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再次给我们鼓励、造就、安慰，按照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来到这里的人，主，你就对我们说话，再次造就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使我们能够知道更多的知道你给我们的好消息，你给我们的福音，你给我们的爱跟恩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丰盛。主，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从十四节读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的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个就是上帝的心理治疗啊！上帝的心理治疗比世界上的任何心理治疗还更深入、更彻底，可以医治你心里面最深最深的创伤，使上帝一切的丰盛，那个充满万有的上帝的丰盛可以充满你，在你的心里面成就远超过你能想能求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上帝的心理治疗是怎么做的，你可能会很惊讶，因为这几天我们上课的弟兄姊妹，我跟他们讨论心理学跟神学的关系， OK， 心理学跟神学的关系有一些非常奇妙的一些奥秘，就是我说好的心理学，乱七八糟的心理学我不讨论啊。好的心理学跟好的神学，福音神学，在某一些非常基本的地方，一些基本的真理，好的心理学跟好的神学非常的相称，可以说完全百分之百同意， OK。 所以今天早上你会发现上帝的心理治疗跟基督教的信仰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神学观念有很密切的关系。什么神学观念？我今天要跟你们讨论一点神学观念，你们不要怕，我应该不会让你们睡觉啊！我希望没有人睡觉，但是这个跟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神学观念有什么关系啊？三位一体哦，我们很少讲三位一体，在主日崇拜讲台很少讲这个题目啊。我们觉得这个题目是一个很深的神学理论，很抽象，很复杂，很难懂啊，也更难解释啊。我以前在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时候，我一个同事叫沈介山老师，沈老师他是异端专家啊， 他可以讲一百个错误的对三位一体的解释，我可能没有一百个，但是很多啊。我有一次听他专题，听他专题讲了，他讲完了，我就哎糟糕，他讲的一百个错误的解释，我大概九十九个我都用过啊。所以后来他结束了，我就去找我说沈老师啊，这个三位一体正确的解释是要怎么讲？ 他说：“上位一体正确的解释就是不要解释啊。”他说：“你解释就会，你一开始解释就会错。”他说：“你不要解释，你就讲，父是上帝，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父不是子，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父，但是一个上帝 ，OK， 这个很难懂，对不对？这个非常的难懂。可是我不懂上位一体，可是至少我发现从上位一体。 我就得到一个线索，可以知道我的上帝多大，多丰盛，无限大的，充满万有的上帝，三个位格，在一个无限大的上帝里面啊，我不懂，可是我很高兴，这个超过我能想，超过我的理性可以领会的，可是我很高兴，我的上帝就是这么大。 就是这么丰富，因为我心灵的需要也非常非常的大。OK， 所以我们再看，从十四节，十四节十五节，我看这个他的心理治疗是怎么做的。第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第十五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地上世界上每一个家，所有的父母都是从他得名。”换一句话，说我这个家可以算是一个家，可以有这个名称，可以配算是一个家，因为我的家或多或少有一点像上帝啊。我这个父亲，我可以算是一个父亲，因为我或多或少。 有点像天上的父，所以我才可以算是一个父亲，了解吗？不是说先有我这个父亲，然后呢，上帝可以算天父，因为他有点像我，相反的，了解对不对？相反的，所以说我看见上帝，我看见天父，我才知道一个父亲应该怎么做。我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 他的天国，他的家，我才知道一个家应该怎么样。他说：“每一个家都是从他得名，所有的父母都是从他得名。”那这个是好消息，为什么？这个是好消息，因为这样我才能够知道一个好的家要怎么样经营一个好的家庭。我有一个很具体。 很明确的一个模范，我知道要怎么做，而且我知道这个本来就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地上的每一个家就能够像他，每一个家充满，每一个家美满、温暖、充满爱、充满快乐，这是神的旨意，是家里的每一个人心灵、精神的需要，从小。 就很充分的就得到满足，那我们精神心理的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啊？心理学家说我们有三个需要，每一个人生下来有三个需要，我们需要归属感，我们需要能力感，我们需要价值感。OK， 归属感的意思就是我觉得这里有我的地方，我是属于这里的啊，我不是局外人，我不是孤立。OK， 能力感。 是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我可以做，我可以有我的贡献，我不是失败的，我不是没有用的。价值感就是可以肯定我存在的价值，我不是废物，我不是垃圾。每一个人生下来有这三个需要，没有例外，没有例外。那然后这里他说，上帝创造家这个制度，创造家庭这个制度，就是要用我们的家庭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从小到大 ，OK， 家一个好的家应该用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接纳就产生归属感、安全感。一个家应该用 继续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肯定，来产生能力感，啊，自信心。一个好的家应该用无限量的爱来产生价值感，这个本来是上帝的计划。可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很多人所经验的家，从小到大不是这样的一个家。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啊，他们的祖父祖母、家里其他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也不了解这是神的计划。这个世界是一个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世界啊，在创世纪第三之后，有一个神学家，有一个神学家说，从创世纪第三章之后，整个世界都变得不正常，我们也都不正常啊，你们都不正常，相信吗？啊，我也不正常，所以这个事实如此。所以说很多很多很多的家，他的父母家里其他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这个心，他们没有这个动机要做的像上帝做的一样。所以很多很多人因为在家里没有经历到无条件的接纳、肯定与爱，就一辈子就缺乏归属感、能力感、价值感，缺乏安全感、自信心。价值感，那个自信，这个 自尊心 OK， 缺乏安全感、自信心跟 自尊心 OK。 Now， 所以他们一辈子缺乏这些东西。所以有的人在一些功能不良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啊，他们就受的创伤非常非常深，也非常大。而且即使有的家也做得很好，有很好的父母、很好的兄弟姐妹啊，他们也知道神的旨意，也了解神的旨意，他们也愿意做的像上帝做的一样。可是没有一个家做的百分之百完全好呀，因为没有任何的父母做的百分之百完全好，他们都有缺陷，对不对？我在台湾说我的原则是天下没有好的父母啊，跟中文说的不一样啊。OK， 我没最好的父母，没有一个做的百分之百好。OK， 所以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没有做的百分之百好，因为他们的父母的父母也没有做的百分之百好啊，都是受伤的人，都是受伤的人，所以他们就伤害，就不小心的，不没有意识，就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伤害他们的孩子呀，所以。兄弟姐妹也都会犯错，都有缺失，所以我们都是受伤的人啊。受伤的人会有一本书，我跟上课的同弟兄怎么样？有一本书叫做《Hurt People Hurt People》啊，受伤的人一定会伤害别人。创世纪第三章之后的世界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都是受伤的人，而且我们最大的创伤在哪里？我们在那里受到我们最大的创伤，就在我们的原生家庭，真的。所以啊，精神心理的创伤很多是从原生家庭来的。我知道一个女孩子，从小她的爸爸很喜欢开她的玩笑，她说你是从垃圾堆上面捡的啊，你不是我们家里生的。哎呀啊，她说因为你看你两个姐姐都长得那么漂亮啊，你长得那么丑啊。 OK， 可见你不是我们家里生的，你是从垃圾堆上面捡的。 OK， 他爸爸觉得这样子很好玩，他觉得很幽默。可是这个女孩子从小她就没有什么归属感，没有什么归属感，她就非常缺少安全感。后来她长大，她的人际关系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一直觉得很累、很辛苦、很焦虑，很难相信别人会接纳他。哦，他觉得他心里面那个从小就已经就被制约，那个他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孩子。我认识一个弟兄，从小他两个哥哥就一直对他说：“你就是不行。”你比谁都笨，啊！你什么都不会，你没有用， 坐公车你会睡觉，然后不看站牌，然后就会坐过头啊，你不会过马路啊，就叫你数学，你就算有一个题目算对了，你真的懂吗？你不懂，那又是意外的，你在骗人啊。哦哇，所以他们就这样从小就这样，他们以为他这样的他才会很用功，他会努力，他才会有进步。可是结果他从小就觉得他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他们叫他傻瓜，傻瓜怎么傻瓜教你不来啊，这样。所以他就从小觉得他没有什么能力，没有自信心，他非常聪明。他考上了研究所啊，其实他两个哥哥都连大学都没有读大学，他考上研究所啊，所以可是他一直怀疑他自己，怀疑他自己啊，他就是很多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可是他好像没有什么能力去做，他就很累很累，一直在里面一直带着这种无力感啊，就这样的生活。他读到 PhD， 读到博士班，这个所有的要修的课都修完了，只剩下要写论文，他就放弃。放弃，因为他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你在骗人。哦，我认识一个另外一个弟兄，从小他妈妈，他跟三个弟弟，他们四个兄弟，他妈妈就从小用骂跟打就带他们。一个跟他说，巴不得你生的时候把你掐死啊啊！就是因为你们呢，所以我在我的命，我这个家里我的命那么苦，我在这个家里那么痛苦，每一天呀。Yeah. 所以这个弟兄他从小他就觉得他自己很讨厌，没有办法喜欢他自己。你问他为什么，他也不知道，答不出来。可是他就觉得他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没有自尊心呀。Yeah. 所以你觉得这些人，他们，你觉得谁可以抑制这些人的创伤？有什么心理治疗可以使他们痊愈、恢复健康、心理精神的健康？他们的受伤那么深，你觉得可以抑制吗？我告诉你们啊，教会就是为这些人存在，了解吗？教会就是为这些人而存在，为这些劳苦担重担的、困苦流离、受伤、找不到方向、灰心沮丧的人，教会就是为这些人存在。而且事实上我刚刚讲的这几个人，他们都已经尽力抑制，而且那个在他们里面那个抑制很深，他在他们认识神，他们就逐渐的被抑制，一直到现在那个抑制的过程在他们里面继续做，继续下去。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也是受过类似这样的受伤呀，因为如果不是从家来的，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因为连最好的家、最好的父母也没有办法保护孩子在别的地方不受伤，对不对？从同学、从玩伴、从老师、从同事、从老板、从亲戚受伤，我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受伤的人伤害别人的世界。所以我们虽然已经长大了，已经长大成人，可是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说，不对，我不是没有朋友，我有朋友，我是属于这个地方。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说，我不是没有能力啊，我有些事情我可以做的，不做。我们的理性告诉我，其实我有存在的价值，可是里面那个感觉还是很难改变，因为以前你被弃绝、被否定、被伤害，你每一次的经验、每一次的回忆、别人对你讲的每一句话都还在你里面，还在你里面。这个只有上帝可以医治我们里面的那种很深很深的受伤。这个就是他今天要给你的好消息。 OK， 上帝的心理治疗，他要用他的丰盛，他用他三位一体的丰盛来充满你。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上帝是何等的大，何 何等的丰盛，充满万有，无所不在，充满宇宙的上帝啊。OK， 他不只医治你的理性，他可以医治你，他可以用他的爱，他可以用他的爱在你里面医治你每一次的经验，每一次的回忆，每一次的受伤，他都可以医治，是用他的丰盛，三位一体的丰盛来医治。所以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从十四节读到十九节，你在这段里面你能不能看到三位一体父子圣灵在这段里面从十四节开始，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看到父有没有 OK，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助他的灵，有没有看到圣灵OK， 就是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看到子，对不对，三位一体父子圣灵，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神，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能想能求的。这个你看啊，三位一体的上帝跟你里面最基本最基本的心理精神的需要，这个上帝常为你的上帝完全 match 你的需要，跟你的需要完全相称，百分之百相称。父，天上的父给你归属感，给你安全感，你是上帝家里的人，你不再是外人客旅的。诗篇第九十篇第一句话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居所是什么？居所是你住的地方，对不对？你住的地方，所以居所的意思就是家。上帝，你是我的家，你是我们的家。 OK， 所以你在他里面，你在上帝里面，你就在家里。他对你说，孩子，我在我创造世界以前，创造宇宙以前，我就决定你是属于我的，我永远不丢弃你，永远不撇下你，没有人能够把你从我的手中夺去。你这种被隔离被弃绝的感觉就在天父里面就变成绝对的归属感，绝对的安全感。然后呢，子他就让你知道他的爱，他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四度空间，我们的世界是三度空间，可是基督的爱是四度空间，我想是长阔高深。 OK， 他何等的长阔高深，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祷告说，父啊，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像你爱我一样。我一直在一个教会上课的时候，我讲这句话，上帝爱你就像他爱耶稣基督一样。有一个弟兄说，父母是圣经有这句话吗？我说你去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他去查约翰福音十七章，差一点昏倒了。他说这个啊，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我说事实如此，所以这个耶稣对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耶稣说，看见你，看见你就带给我好大好大的快乐喜悦，因为你是我的，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我的，所以看见你就让我觉得很快乐很喜悦。为了得着你，我什么代价都不保留，都愿意付出来，连死在十字架上我都愿意，为了得着你。你在我的眼目中就这么宝贵。哇，你那种废物感，你那种垃圾感，我变了一些形容词啊，你那个羞耻感就变成绝对的价值感。 你的自尊心就恢复了。然后呢，圣灵说他会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使你知道你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大大小小的，他都肯定，他都看作宝贵。你所做的没有一样，为神所做的，因为爱主所做的没有一样是徒然的，是虚空的，是没有用的，包括连一杯凉水给口渴的人，就这么小的事情，他都看到，他都注意，他都当作宝贵美好的事情，他都肯定。所以你他说你会做，你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很多很好的事情，成为别人的祝福，他都会肯定。他对你有信心，上帝对你有信心。有时候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安慰，不是我对神有信心，我觉得我是一个小信的人啊。有时候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安慰是神对我有信心啊。他对你有信心，你为他所做的他都会肯定，你这种失败的感觉就变成绝对的能力感，绝对的自信心。然后就发现你的，那就是你发现这个给你蛮大的释放。从你从小到大，你用一些别的方法，从小到大你发现你本来用了一些别的方法来寻找归属感，寻找能力感，寻找价值感，你都不需要用这些方法，你不需要，你发现你的归属感安全感不需要再建立在有多少人喜欢你，有多少人说你的 有多少人喜欢你，有多少人你觉得你的讲话你的口才都棒，很累很累，这样把你的归属感安全感建立在这些东西，你不需要。你发现你的价值感，你的自尊心也不需要建立在你的外貌长得多漂亮，还是你的学问多大，还是你的事业你的成就多了不起，都不需要。你的能力感自信心也不需要建立在你的才干多大，还是多了不起，还是你有多少人称赞你欣赏你，这个都不需要。你可以放轻松，你可以放心。有一些事情你可能从小到大你已经习惯用很多很多别的方法，一些没有用的方法，就你觉得很苦恼，你觉得很难，很担心，你觉得很忧虑，你觉得沮丧，你觉得哦很不快乐，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放下，因为三位一体上帝他就给你绝对的归属感安全感，绝对的价值感自尊心，给你绝对的能力感自信心，都是他给你的。因为耶稣说你知道真理，真理就会使你得自由。 OK，昨天弟兄姊妹上课，因为听过我讲我的翻译，这句话的翻译，你会知道事实，事实就会使你的释放，自由就释放。真理会使你们得以自由，会使你的释放。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说真理会使你成圣，因为他说真理事实如此。事实什么？他说我永远不会放你，我永远不会丢弃你，我不会撇下你啊！整个宇宙没有人事物能够使你与我隔绝，事实如此，你就有绝对的归属感，绝对的安全感。那他说我用永远的爱，我用永远的爱来爱你，我的爱跟你配不配，我对你的爱跟你配不配没有任何关系。哦，我们在世界上经验没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他说我对你的爱跟你配不配没有任何关系，我对你的爱就是我自己决定的。你所能做的事情当中，你所能做的所有一切的事情当中，没有一样可以使得我不爱你，你在我的眼目中算完美毫无瑕疵 perfect。 你的价值感，你的自尊心 就有绝对的价值感，事实如此。然后他说，你为我所做的事情，你因为爱我所做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否定，我永远不会藐视，我永远不会轻看，我永远不会嘲笑。你为我所做的事情，连最小最小最小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都看作无限的宝贵，无限的美好。你就有绝对的能力感、自信心，事实如此呀。这个是上帝给你的心理治疗，也是今天他给你的好消息，你去相信吧。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圣灵，我们就匍匐在你面前敬拜。你的丰盛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领会的。主，你三位一体的上帝，你是充满万有，充满宇宙，无所不在。但是你的充满，你的丰富丰盛，你愿意就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使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你给我们的归属感。你说没有任何事情，没有人数可以使我们与你隔绝。你说你会给我们在里面的能力，我们为你所做的事情，我们的服事，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我们自己觉得怎么样，主你都肯定，你都接纳，你都当作宝贵。哦，主，我们夫妇在你面前敬拜。主，我就祝福，我奉耶稣的名祝福弟兄姊妹。主，让他们能够真的感受，能够真的相信你三位一体的上帝，充满万有的上帝，你真的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变成一个人，让我们能够认识整个上帝，三位一体上帝，你愿意充满我们，医治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创伤，给我们归属感、能力感、价值感，都是绝对的。主，主，你就这样的医治在我们心里面做医治，医治，而且你的在这里面的医治，真的，我就仰望主，继续下去，一直到我们在世界上最后一天、最后一秒钟，继续做这个医治。主，你在我们心里所动的三工，你开始的工作，你一定会成全你的工作。主，献上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阿门。
牧师的信息，我们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为基督徒所设立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第一次来教会的朋友，当奉献袋传到你手边的时候，请你不用为难，你可以继续把它传下去。我们一起为奉献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